俄克海舰队又遭重创，美将联合军演，驻东欧兵力翻倍，美断后路，无法脱离西方金融体系，成中共战略软肋。乌克兰收超过120亿支援，斐济协助扣押外游艇，美系最大后盾。马斯克呼吁调查欲向广告商施压的极左团体。福奇指中共清零是一场灾难，全世界都闻到血腥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7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今日报道，白罗斯副总参谋长柯西金表示，近期北约正响度密集行动，将驻守响东欧的兵力增加一倍，似乎想短时间内响俄国及白罗斯边境建立打击群，其中响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约2.45万人的现代化部队，是2021年的两倍多。柯西金补充说，由美国领导的大规模多国联合军演5月1日至27日，将在波兰在内的9个国家进行，共有来自20多个国家约1.8万名士兵参与。目前战争有变，乌克兰上月用海王星击沉俄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重创俄军士气。今日5月6日又传出俄黑海舰队巡防舰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遭乌军击中起火。乌克兰议员奥列克西对此指出，该巡防舰遭海王星反舰导弹击中，严重受损，目前仍漂浮在水上等待救援。英国独立报引述乌克兰国家新闻网站的消息称，俄军已经派出直升机营救船上的船员，据讲船员有180人，但是目前俄方仲未有证实相关消息。5月5日，昨日以色列总理班内特与普京进行通话，班内特要求俄罗斯允许在亚速钢铁厂内的平民撤离，普京承诺将允许平民从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的安全通道通过，但是乌克兰6日表示，俄军本来宣布从5日开始停战3日，让平民从钢铁厂撤离，但是俄军背叛了承诺，正对马里乌波尔和亚速钢铁厂进行突击行动。泽连斯基说，估计仍有200名平民受困亚速钢铁厂的地下隧道内，缺水缺食物，但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亚速钢铁厂。据美国之音报道，在美国对抗俄罗斯的同时，亦在考验着中共对全球制裁的承受力。而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以习近平命名的逐心法案，及公布一系列中企黑名单与禁止高官亲属留学美国的保护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法，都在围堵中共。逐心法案的全称是评估习近平的干涉与颠覆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针对中共是否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提交评估报告，而这个确实令北京担心。据英国卫报5月5日报道，随着对可能遭受制裁的担忧，北京曾在2月底和3月初左右下令对金融体系进行压力测试。该报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中共开始了推演，模拟西方对中国实施同样的制裁，研究从银行监管到国际贸易的主要中国机构能做出怎样样的回应，讨论如果发生军事冲突，如何保护中共的海外资产免受美国主导的制裁影响，甚至没收。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发现自己无法应对，虽然中国是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是中共自己的国际金融体系、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简称 CIPS 系统）在2015年才上线运行，该系统官网显示，直至今年2月只有76家直接参与者。相比之下，美国及盟国主导的银行金融信息协会 SWIFT 系统则对接了全球11000多家银行、证券机构、市场基础设施和企业用户，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亦表示， SIPS 在设计上是为了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 中国的系统是无法替代 SWIFT 的。而中国商业政策咨询机构中国伙伴的共同创办人汉德沃克对美国之音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共无法替代 SWIFT， 但有中国学者认为美国会因顾虑自己的代价而不会对中共进行制裁。但美国目前已经明确表明，若果中共援助俄罗斯或发动台海战争，美国将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本月初说，若果中共攻打台湾，美国有能力和决心采取与制裁俄侵乌同样的行动。前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经济分析师金杰克对美国之音说，若果中共攻打台湾，中共的资产当然会处于危险之中。他说，在俄乌战争中，人们从未见到过有这么多的民主国家的经济和独裁政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说，拒绝北京使用 SWIFT， 无疑将会对中共和全世界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将是真正核弹级的灾难。但是如果中共一旦对台动武，这样美国及盟友亦会将所有的选择都考虑在内。欧盟已经在本周宣布，欧盟准备逐步禁运俄罗斯石油，并将更多俄罗斯的银行在 SWIFT 中除名。自俄罗斯入侵以来，乌克兰收到多项国际援助。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表示，他们收到的援助中最大的支持来自美国。什米加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近四个月来，乌克兰的预算赤字大约为每月50亿美元。他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一个特别行政账户，世界银行亦设立特别信托账户。乌克兰透过国际组织的协助，请求伙伴国通过这些账户与乌克兰共享他们 10% 的特别提款权，另外亦希望能够得到直接的支持。他提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两个多月来，他们收到超过120亿美元的援助，各种不同的领域，包括军事以及人道领域，其中最大数额来自于美国，排名第二的是波兰、欧盟以及各大跨国金融组织。什米加尔表示，拜登政府请求国会提供乌克兰330亿美元的支持，这笔钱中的80亿元将紧急支持今后四个月来的乌克兰预算，其余的钱乌国同意向国际组织采取融资的形式。除了援助乌克兰，美国对俄国亦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制裁。今日5月6号，美国司法部就宣布，他们以违反制裁和涉及贪污的相关罪行，要求斐济扣押俄罗斯权贵克里莫夫的游艇。斐济当局已经扣押阿玛迪亚号豪华游轮。资料显示，这艘游轮价值3亿2500万美元，船上的日光浴甲板设有游泳池、按摩浴缸、直升机停机坪和冬季花园。而克里莫夫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等俄国主要能源和金融公司的共同所有人。司法部声明中提到，克里莫夫是俄国权贵集团成员之一，他们透过贪腐以及包括俄国占领克里米亚半岛等全球各地恶意活动，从俄国政府中获得利益。作为经济制裁俄国入侵的一部分，拜登近日宣布将没收俄国权贵的资产出售，来协助乌克兰重建。自上个月以来，马斯克收购推特后，一直在建议进行一系列的改变，比如打击垃圾邮件机械人、对真人用户进行认证、算法公开、去掉广告、采取会员制等等，都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他还曾建议对高级订阅服务进行一些改变，包括削减价格等。5月3号，马斯克回击了 CNN 的一个报道，说一个大的广告公司 New France 在开会前，有20多个社会团体要求那些大企业杯葛马斯克，要求他不要改变推特的政策，否则大企业就拒绝在推特上做广告或投入资金。马斯克呼吁针对左翼组织展开调查，调查这些组织施压知名企业对推特公司的抵制。 据报道，约有24个左翼团体，比如向可口可乐、卡夫食品和迪士尼等公司和企业发出了信函，要求抵制推特公司。这些组织包括客人的命亦是命、美国网络基金会、支持堕胎权组织、妇女组织妇女大游行、美国媒体事务、反歧视同性恋联盟等等。 CNN 的报道正好证明了一些团体是如何依靠企业言论的巨大力量来迫使很多科技平台改变行为的。马斯克在推特上发文回应，写道，是哪个在为这些想阻止人们获得自由信息的组织注的资呢？让我们调查一下。随后他又发推文说，阳光是最好的解毒剂。每日邮报调查了这20多个组织的幕后捐助者，发现红色大鳄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前官员创立的非政府组织、民主党捐赠人支持的非营利组织等都名列其中。报道中提到，这26个非政府组织包括希拉里竞选团队的前外交政策发言人、奥巴马前高级顾问莱里希领导的一个名为有责任技术的团队。这个团队声称做的事情就是全面监察、分析和纠正美国媒体中保守派发布的信息。另外一个是曾经为希拉里参选募得数千亿美元资金的媒体事务组织。还有一个是由红色大鳄索罗斯建立的组织，获得欧洲各国政府大力支持的组织。丹麦政府、德国政府和瑞典政府、加拿大政府都为该组织捐赠了很多钱。据外交政策报道，近日白宫首席顾问福奇在接受外交政策专访时谈到，中国清零政策现在是一场灾难。福奇认为中共的清零政策太为严格。他讲到，如果你要关闭一个国家并封锁疫情，首先应该意识到这个只是一个临时措施，目的是赢得足够的时间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但是中国显然没有这样做。上海封城引来民怨激增的同时，北京却没有显示出大幅调整防疫政策的迹象。5月5号，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表疫情防控讲话，再次强调动态清零毫不动摇，并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有学者认为，中共防疫已经走向长期政治化的状态。清零的代价有几大？从中国5月9号将公布4月份的贸易数据中就可以看出来。国际主要分析机构预计，中国的疫情防控会对这个月的贸易活动造成很大的影响。路透社对18名经济分析师进行的调查发现，中国4月份的出口增幅仅为 3.2%， 比3月份的数据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而进口数据在4月预期下降 3%， 与3月份的下降 0.1% 相比，情况在迅速恶化。专家们估计，4月贸易顺差为506.5亿美元，超过了3月份的473.8亿美元。导致顺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进口量的减少。在上海清零的政策下，从汽车线速到电子元器件，从物流卡车到集装箱，从陆路到海运，全球汽车、半导体、晶圆制造的供应链已经中断，会影响整个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世贸组织在一份报告中说，上海封城影响的外溢强化了各个行业迅速地向全球化。而根据日本经产省的统计，全上海约有70,000家外资企业，其中日资企业有24,000家，直至2021年底，有800多家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区域总部，其中121家为世界500强企业。无论企业大细，这些企业都面临相同的难题。美国的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认为，习近平将这种清零模式作为寻求20大连任的一个巨大政绩，和自己的政治权威已经捆绑在一起。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讲，他绝对不允许这个清零模式受到任何的质疑。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任何手段， 就要证明清零防疫是唯一正确的，是最优模式。这个就是将其高度的政治化，甚至不惜付出人命的损失或造假等等。有网友评论说，清零政策看来是要党内决裂才是剧中，中间或者会私横遍野，或者会民不聊生，但是对中共来讲，这些都不重要。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